亲爱的会众，过去几周以来，我们开始了对于上帝的名字的学习。孩子们，如果你们记得的话，首先我们来学习了在《创世纪》一章和二章提到的两个名字。从上帝创造开始。我们学习了神的名字。不管是伊罗伊还是耶和华，这些名字体现出上帝不同的属性。但是我们知道，在创造之后那一章，第三章，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犯了罪，他们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会说，前几周《创世纪》一章、二章，我们所学习的关于上帝的名字、关于上帝的属性，还准确吗？现在既然人都已经犯罪了，那上帝还是那个守约的上帝吗？上帝还是那个耶和华吗？他是否还在乎罪人？他是否还在乎人类？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回到过去那种状态呢？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创世纪》14章，一个新的名字，不是一个全新的名字，但是是一个新的名字。至高神，或者希伯来音译过来是伊勒伊罗安。这一位至高神，他是全能的创造者，他创造了天地，他拥有天地。这一位满有荣耀，超乎万人之上。作为罪人，我没有任何的权利来到他的面前。他有一切能力，他有一切资源，他有一切的一切，而万物都是在有条不紊的执行他的旨意。但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来接近这样的一位至高的神，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一个中保。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想要来思想至高神伊洛安。然后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为他的百姓护理、关心的那一位；第二点是为他的百姓提供了一条通往他的道路的那一位；第三点是推动他的百姓来敬拜他的那一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14章的历史的背景。在13章，我们看到亚伯兰和罗德 他们拥有的东西太多了。在亚伯兰为上帝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筑了坛之后，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太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住在一起了，于是他们分离。透过信心，亚伯兰来到了迦南。他是在顺服上帝给他的命令，给他的应许。他信靠上帝，他相信上帝会给他一块土地。他相信上帝会让他成为极大的国度，上帝会给他后裔。他相信他的名要在全地被尊崇，他也相信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他相信他和他的后裔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力。所以亚伯兰他去了，他从乌尔不断的行路，来到了他现在所到的地方。这个路途是充满了挑战的，是充满了障碍的，他不知道他去往哪里，他不知道他的后裔会怎么样来，他还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是不育的，同时他在那一块地上面谁也不认识他，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然而不仅仅是在路途当中他充满着一切挑战，他到了之后也有更多的挑战，那地上的饥荒，还有亚伯兰和罗德牧人之间的相争，他们要分开。亚伯兰谦卑的蛮有恩慈的去让罗德先选他要去哪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亚伯兰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这样子的时候，摩西为我们记载，把这幅图画变成了包含着很多国家的图画，本来是专注在亚伯兰上面，现在这幅图画它的范围变得更广大了。摩西在这里提到这些征战的王，四王与五王交战，上帝认识这么一个王，第一节为我们介绍了征战的一边，暗拉非，士拿王，亚略以拉撒王，基大老马以兰王，提达戈印王。我们看到的基大老马是当时的超级强国， 他们大概是在乌尔的东边一点，而安拉菲做士拿王那一块地方是靠近巴比伦，是在乌尔的北边一点，在如今的伊拉克境内。而亚略呢，是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境界里面。最后的那个提达，它是在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做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强国，他们有很大的地盘，但是第四节、第三、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了后面提到的这五王，他们不想再侍奉基大老马，他们背叛了基大老马。其中包括了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我们不是特别清楚这两个王比拉和比沙他们的情况如何，但是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充满罪恶的城市。他们被迫要降服在基大老马，就是以兰王的权势之下，他们要进贡以兰王。他们不愿意再侍奉基大老马，他们不愿意再去卑躬屈膝，所以他们联合其他的一些王，这五王联合起来要来背叛基大老马。而第五节我们看到的是基大老马和他的这其他几个同盟。他们首先是杀败了利法因人，杀败了苏西人，杀败了以米人，杀败了何利人，又杀败了亚玛力全地的人，以及亚摩利人。他们要把这一片土地上面所有可能帮助到这些反叛的武王的人。首先都杀败了，他们十分的强大，他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然后这五个反叛的王，他们只能被迫去面对面与他们交战了。当他们来到了这个西定谷。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知道这五王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成功的可能，因为他们太弱小了。他们在西定谷根本就打不过这四王，他们甚至有的要躲在这些石砌坑里，其余的逃到了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个是。可以说是古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一种一边倒的情况。在11节，我们就看到了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然后12节又额外补充说。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他们伸手去加害了
上帝的受膏者之一。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当中，圣经告诉我们罗德是位义人，但是现在这四王他们伸手加害了罗德。罗德虽然是个义人，但是他在这里，他在选择土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眼前可以看到的那些既得利益。他选择去住到这样罪恶的地方，和那地的居民同居，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远见的选择。然后他现在被俘虏了，他现在被掳掠去了，被这四王要带走，离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之地更远了。我们可以想象，罗德肯定呼求帮助，他可能也会后悔自己做的选择，他可能也会去悔改自己的罪，但是无论怎样，他肯定希望自己是被救走的。然而在这样子的时候，上帝的确为他安排了一个拯救。十三节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逃出来，但是他逃了出来，他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兰。我们看到亚伯兰是准备好征战的，他并不是说到了应许之地他就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他就说上帝会供应。是的，上帝的确会供应，但是亚伯兰他仍然去积极的准备。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亚伯兰与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这三个人都联盟，他们结成了联盟。同时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他养了318个精炼壮丁，这都是他为征战做的准备，为防御做的准备。然后现在他要率领这个军队和他的同盟，他要去把罗德拯救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子一种时候，亚伯兰可以去想，罗德就是自讨苦吃，他也可以去想，你看这五王的军队，甚至都打不赢这四王，我是谁呢？我能赢吗？他可以去想很多很多不去救罗德的理由，但是我们并没有读到这些，我们读到的是亚伯兰他要带着这些人，他要去救罗德。他们走了大概120英里，就差不多200公里。他用上帝给他的智慧，在夜间，十五节我们看到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他趁着夜间的时候组织了进攻，杀败了敌人。
他们有理由说我们打赢了，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打赢了这些人，
我们拯救了这一切的俘虏，我们拿回了这一切掳掠的财物。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的并不是这样，当亚伯兰带着这些人回来之后，带着这一切的掳物回来之后，我们读到的是他当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我们看到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到这一切是至高的神的作为。在这里十九节所说的把敌人交在你手里，这个词是很有趣的一个词，在原文当中一共出现了三次。他直译翻译过来意思有那种就是自己有盾牌去防御，但是敌人却没有盾牌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就好像说神是亚伯拉罕的亚伯兰的盾牌，但是这五王这四王他们的军队却没有神这样的盾牌，所以这是他们胜利的原因。他们不但有充足的精力追了120英里200公里差不多，同时他们在夜间成功的杀败了这些敌人的军队。这一切的一切是至高神的作为。是神促使那夜间的偷袭取得了果效，是神使那些军队里面的人他们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反攻。上帝知道着关于这些王的一切的细节，他知道这些王心里面的想法，他知道这些王要在什么时候反叛，他知道罗德要选择住在索多玛蛾摩拉，他知道罗德要被掳过去，他知道这一切，他计划了这一切。借着这一切的所作所为，上帝他是在完成他自己的计划，他完成自己的旨意。他在这里面也在增强亚伯兰的信心。当亚伯兰透过信心他去追击这些人，当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的名声就传遍了那一块地方。这些人现在都听说了有这样的一个人是叫亚伯兰，他带着他的家丁去杀败了这四王的军队，上帝在成就他的应许。弟兄姊妹，你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感受到上帝他是那一位至高的神？上帝他
赐给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他都不会撇弃。所以虽然说我们的敌人可能看起来会来阻挡我们，来抵挡我们，或者可能不是别人的攻击，是我们自己的罪，或者是肉体上的一些疾病痛苦，或者是我们的旧人还想苟延残喘，想把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夺走。但是正像亚伯兰他所面对的这一切的挑战，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的困难，在他的经历当中，他仍然信靠着神，他的信心，他相信上帝必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不管说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击败我们一切属灵的仇敌，撒旦的攻击。同时我们圣徒相通，我们去背负彼此的重担，背负彼此的十字架。上帝他乐意我们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他乐意我们去寻找他。因为他自己提供了我们来去到他面前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这一位至高神他赐给了我们道路，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位至高神，他是永恒的神，他是无限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智的神。我们从创世纪一章所认识那一位神仍然是真实的。我们有了改变，我们犯了罪，我们不再像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前那样，但是上帝并没有改变。我们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的居民，我们就像罗德，我们要去选择罪恶，我们已经破坏了上帝与人所立的约。但是这一位至高神，这一位至高神，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点？你是否注意到第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然后告诉我们，摩西告诉我们，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不仅仅是撒冷王，或者说耶路撒冷的王，他同时是至高神的祭司。孩子们，你们知道祭司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他们在旧约当中是被上帝所指定的，去为他的百姓献祭的，献祭的。他要代表他的人民去见上帝，他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同时这些祭司他们要把神的祝福带给这些人，宣告告诉给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位中保性的角色，在圣洁的神和不圣洁的人之间。我们并不知道麦基洗德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子的人，圣经只提到了寥寥数语。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成为君王的，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成为祭司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也知道他让我们看到一个荣耀的真理，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将来要有一位最大的中保，他是先知祭司君王，他不仅要把祝福带给人，他要把救恩带给人。我们在诗篇110篇第四节里面读到，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这就是在这里麦基洗德所指向的，他作为至高神的祭司，他预表着那位至高的祭司。旧约当中的那些祭司，他们一年又一年的进入至圣所，他们要来献祭，来求告神的名，直到他们死亡。这一位又一位的祭司，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年又一年不断的重复，但是仿佛没有尽头。可是透过预言我们知道，必将要有一位至高的祭司，他要终结这一切，他要献上那一次就够的献祭，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而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描述的那位大祭司。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这位至高的祭司，我们有一次就够的献祭，我们有回到神面前的路。希伯来说大部分就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是如何作为我们那位至高大祭司，为我们担当罪孽。
首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是希伯来书第一次提到这大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然后这整一篇书信是要让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职分。第二章十七节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要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要和我们有一样的性质，一样的人性，还有各样的软弱，为是要担当我们的罪孽。然后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地来到这一位大祭司的面前，他凡事与我们相同，只是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所以说他不需要为自己献祭。虽然说他凡事受到试探，但是他从来没有跌倒，所以他的这个每一个试探让他可以去真切体会到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感觉。所以他现在坐在全副上的右边，仍然为我们代祷代求。然后第五章的开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一节告诉我们的是上帝他指定的祭司，这祭司才有职分，才能有功效。他是去办理属神的事，是上帝从人间挑选。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把自己变成大祭司，他是被上帝按立，他是被上帝所高抹成为大祭司。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诗篇110篇里面所讲的，是上帝永不动摇的应许。然后在第六章的结尾，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在这里，作者他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上面，他放在我们的盼望上面。因为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有这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这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我们拥有的盼望
直通入幔内。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个幔字讲的是什么吗？
是当初以色列人造的那帐幕，或者他们圣殿所用的隔开至圣所的幔子，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而耶稣基督他作为先锋，他进入了幔内，他是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他用他自己的宝血进入了那至圣所，献上了那赎罪祭，成为了我们灵魂的锚。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不是耶稣基督离开了。他进入了幔内，然后第七章里面陈列了许多的细节，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自己有空的时候来细读。首先是说，圣经里面提到这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亚伯拉罕，他承认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因为他把自己的十分之一都给了这个麦基洗德。所以亚伯兰知道麦基洗德他是属神的，所以他这个十分之一是献给了神。然后这一章继续去讲利未子孙，他们去做祭司，他们也是向百姓取十分之一，可是麦基洗德。即使不是立位子孙，他却仍然收取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所以这里要指出来的是，立位子孙他们并不能做那一位预定的大祭司，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麦基洗德预表的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大祭司身份永远也不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在第25节要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一位永恒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取了人性，再也不会跟我们分离。他献上一次就够的献祭，他以后再也不需要献祭。他把自己献上，父神让耶稣基督成为了永远的大祭司。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鼓励。在创世纪14章提到的麦基洗德相关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那至高神的大祭司，所以。即使是对于罪恶的罪人，他们也有一条路
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如果他们愿意相信，他是充满荣耀的，他是充满威严的。他要拯救到底，所有透过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要拯救到底。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的祭司耶稣基督。你是否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你是否已经在他一次救过的献祭里面得到了安息？你是否相信他实在是你灵魂的锚？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这一切，你可以有盼望，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至高祭司，他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耶稣基督说，他作为大祭司，他的献上祭。让我们的所有的罪恶都能够得到赦免。这是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所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来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透过这至高的祭司的宝血，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至高神，他配得我们一切敬拜。在第三点里面，当我们看到亚伯兰他遇到这个麦基洗德，他要来敬拜神。这个敬拜我们可以想，它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敬拜，不仅仅是像我们来到教堂来听一篇讲到这样子敬拜，是他用一生来敬拜。这是更广义上的敬拜。所以亚伯兰在这里的回应不仅适用于我们听讲道，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想提到两点。第一点是亚伯兰他曾经建造祭坛去敬拜神，但是在第二十节我们第一次看到亚伯兰他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在这里创世纪原文希伯来语谁给谁十分之一不是很清楚，但是到了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描述的明确告诉我们是亚伯兰给的麦基洗德，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亚伯兰他在这里是在去承认神的至高的权威，他去把这十分之一给了至高神的祭司，显示出他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之前
通过造了很多的祭坛，他求告神的名，他去敬拜。这里他透过在这里十一奉献敬拜神。而直到今天，十一奉献仍然是我们去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拜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我们把自己所有的财产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信靠神的供应，我们也知道这一切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把十分之一归给神。你是否乐意奉献十分之一给这一位至高神？因着他所为你做的一切，为你这样子罪人所做的一切，你是否愿意给他？你是否愿意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你对他的爱？但是不仅仅是你的物品，不仅仅是你的金钱，也是你的整个的生命。就像我们当中的孩子们，你们可能会问我，我又不赚钱，那我能怎么奉献呢？显示出在你愿意来服侍神的这一颗心上面，你所拥有的一切不一定是金钱，你的身体、你的时间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给你的，所以你把这些奉献给神。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敬拜的一部分就是奉献，把上帝赐给你的奉献给他。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不仅仅奉献，他也在公共场合公开的去宣告上帝为他所做的事情。他不愿意把上帝所配得那所有的荣耀分给其他的人，一丝都不愿意。当亚伯兰从征战回来，得胜回来，他看到这索多玛王这一位躲在了那个石漆坑里的，当亚伯兰和麦基喜德交通完之后，这个索多玛王他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有点命令的性质。从某些程度上来说，亚伯兰他是冒了自己生命的险的那一位，他是去征战的那一位，他是打赢的那一位，所以说他是其实配得一切礼物的，包括这些人口。但是当他听到了索多玛王所说的话之后，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他已经举手向至高的神起誓，他什么都不拿，是为了免得这个索多玛王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亚伯兰他知道这一切荣耀是应该归给神的，这一切的财物能够来得到是上帝给他的胜利，所以他宁愿不要那些财物，他根本就不需要，他要把荣耀来归给神。
他不希望别人来称赞他，他希望他的主，他希望他的那位至高的神得到一切的尊荣。是的，亚伯兰他去征战，他去付出了这一切努力，他去走了这么长的路。但是他不是为着金钱，不是为着战利品，不是为着好名声做的这一切，他是为了主做的这一切。上帝的孩子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你的同事他们给你的压力，但是我们应当思想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们最终的渴望是不是让上帝得到一切荣耀，还是说我们只是为了讨人的欢心？在你身边的那些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在你身边的一切的人，他们是否知道你是为神的荣耀而活？在你做的每一笔生意当中，每一次销售，你的每个投资，他们是否知道你其实是在为上帝做这一切？你的客户，你的合伙人，你的妻子、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学，你的学生，他们是否知道你不愿意去做任何一件会窃取神荣耀的事？因为至高的神是你的一切。他是那一位以他的旨意护理你的人，他是那位把你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人，他是那一位给你提供一条能够到他面前的道路的人。他是那位拯救你的，拯救到底的。所以你是否渴望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一分一毫都不应该给别人。还是可能你的生活是在展现出你并没有这一位至高神，你把自己的帐篷设立在索多玛、俄摩拉，你要为自己的生活考虑打算，你想的并不是上帝的荣耀。可能你只想救自己的命，你像这个索多玛王、俄摩拉王躲在这个石砌坑里。但是当你去这样想，当你去做这一切的盘算，当你去钻到那个石砌坑里，你没有办法得救，你只能够无路可逃。你为自己做的这一切的盘算都没有意义。
如果说这是你终结你生命的方式，那你没有任何的盼望。你要做的是逃向神，你要做的是逃向那一位能够拯救你到底的神。让他成为你灵魂的锚，让他成为你的至高神。阿们。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升上高天之上的那一位，以自己的宝血进入了至圣所的幔子那一位，主啊，我们感谢你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感谢你可以拯救到底。主啊，求主你在今天也实行了拯救的大功，拯救所有那些躲在石器坑里想要拯救自己生命的那些人，求主你做出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这一生是为着你的荣耀而活。不要让我们把一丝的荣耀给自己，或者说给其他人，因为你配得，你配得一切。帮助我们来为你而活。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